后，比如说，我可能只能讲十分钟，好像没什么可以深入下去。但是很感恩这个星期，当我就是安静下心在神的面前的时候，神就一直一直不断的开启我。我甚至已经到那个心里有点承受不住了，就是一直觉得说很多很多东西，特别是当我看到受浸的时候，就让我看到十字架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一个人的情绪就很低很低，就是很沉重。希望说神这个星期对我的这样开启，今天晚上也赏赐给我这样语言的恩赐，让我能够和弟兄姐妹分享出来。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把我们的一切的感谢赞美归给你，因为你向着我们的心意是如此的美好。当我们每次在你话语当中看到你的亮光的时候，摸到你的心意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唯有俯伏敬拜。因为主耶稣，你的意念向着我们的意念是那样的美好，是那样的长阔高深。我们常常主耶稣真的是因着我们人的肤浅，我们真的是没有看到你向着我们的心意。巴不得说今天主耶稣，求你借着我们在受浸，你向我们所要求我们所做的这件事情上面，求圣灵来带领我们弟兄姐妹，真的是来明白你在这件事情上面向着我们的心意，让我们真的是明白说主耶稣在这后面的一切的属灵的意义，更是求圣灵来带领我们弟兄姐妹一起靠着圣灵，我们来再一次的经历那初始入生的新生命。我们把一切的感谢赞美归给你，这样祷告奉主基督耶稣之名所求。Amen。 感谢主。我们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来读三段经文，就是我有在打在最上面的马太福音28:18-20，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我们一起开始。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叫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罗马书6章。来，岂不知我们这受浸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浸归入他的死吗？所以万民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起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来，哥罗西说，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圣经上这三段经文把我们受浸的属灵的含义说得很清楚。受浸是在主复活升天以前对门徒说的，他说你们要去，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叫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叫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在吩咐门徒的时候，这个吩咐是在他已经得到了权柄的事实基础上，而且主耶稣他自己吩咐人在教会中要用受浸和擘饼来纪念主。但是我现在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上面有打出来说，受浸可以使我们得救吗？我们得救是靠着受浸吗？不是哦。我们可以靠着受浸罪得赦免吗？我们靠着什么罪得赦免？基督的宝血。希伯来书说我们可以靠着他称义吗？不可以哦。我们不能靠他得救，不能罪得赦免，不能称义，那受浸有什么意义？对不对？好，我们来看一下，主耶稣是我们的长兄，是我们属灵的楷模。我们来看看耶稣基督他自己在受浸这件事情上面的态度。耶稣30岁的时候，他开始侍奉之前，他就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他见了约翰，要受约翰的洗。约翰在之前，他有在说，他说 我就是给他踢鞋都不配。所以约翰见了他要受他的洗的时候，约翰就拦阻他，就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这里来受我的洗吗？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你暂且洗我，因为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圣经上有很多地方说到义，因信称义，义人，对不对？义，我不知道你们对义义是什么意思，义是神眼中看为好的、正的、善的事情，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当耶稣受的洗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圣经上说天忽然为他开了，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的身上，从天上就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我们看第一件事情，耶稣对受敬的态度是，他是觉得这应该我们是在敬义， OK， 诸般的义。然后呢，我们看到这是神所喜悦的。那受敬有什么意义呢？神是要叫我们借着受尽归入主的死，也归入主的复活。我在这个星期我在看到这个的时候，神就一直把十字架放在我的面前。如果假如说我们在讲受尽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十字架，真的就是一件非常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因为哥罗西书第二章他那个十二节，我们刚才读，他说我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这是一个很宝贝的事实，就是说出这是我们与主耶稣的一个联合。我们都是罪人，都死在罪恶过犯之中，对不对？罪人都是要死的，而且圣经上说我们的原来我们的命定是什么？是在火符硫磺火符之中，地狱是火不会灭、从不会死的那个可怕的光景。但是呢，我们这样的罪人，神虽然没有直接在我们身上实行审判、定罪和刑罚，我们应该受的这一切神没有，但是因着我们是与主耶稣的联合，所以他在十字架上所受的刑罚和死，就成为我们受的刑罚和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一个奇异的恩典，用父母师来的说的话，这是一个奇妙的交换。就是他的埋葬就是我们的埋葬，他从死人里面复活就是带着我们一起来复活。我们应该受的所有的一切是他在受了，所以他的一百分就成为我们的一百分。当我在看这个的时候，我就让我想到诗篇那个以赛亚书的五十三章，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以赛亚书五十章十三章十到五节，来翻到我们一起来。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再来一遍。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苦，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感谢主，当我在看到这个受尽的时候，真的是当我看到十字架的时候，我对以赛亚书这个上面写的就有更深的体悟。真的是因着耶稣基督受了，代替我们受了这一切的时候，所以我们今天只是一个受尽的动作来表示说我们和他的一个连接。这受尽就是我们用行为来显明这个救恩的事实。当我在看这个时候，我就记得六月份的时候，我大女儿 Sharon 她在这有一个感恩见证，毕业感恩见证的时候，当时我坐在下面听的时候，她问了几个为什么的时候，其实我蛮震撼的。她其实她的讲稿我之前看到，但是她说出来，她就一直在问，她说为什么？她 他说我就一直在问我为什么，为什么偏偏是爱我，耶稣为什么偏偏爱我，为什么对我这么好，为什么生命中有这么多美好的事情，为什么我有这么美好的教会，美好的家庭。当我在看到这个，当我在准备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就一直就这个为什么就一直就出来。我真的我也从心里面来说，为什么如果耶稣为人人死，为义人死，我都可以领受，但是我就觉得我不配。我真的是觉得，我就觉得啊，他真的没必要为我做这些事情，我真的不配，不值得，你知道吗？所以他这个说，他说这个受尽是我们用行为来显示，来表明这个救恩的事实的时候，父母是说这叫视听教义。我们从水里面就是一个替代，他所经历他所做的一切就变成我们做的这一切。我们没有死，我们没有为我们的罪付上任何代价，我们只是因着信他和他的连结，他的一切就成为我们的一切。我就觉得非常非常感恩，所以这个星期我的情绪就一直在这个十字架上，情绪就一直这样子。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就光照我，我就突然发现，当我们有这样子一个受尽的过程的时候，这是我自己的体会，供你们参考，我 不一定对不对。我觉得这个行为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医治，也是一种肯定。就是像我刚才在说我的情绪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不好，我不配的时候，但是因着我和耶稣一起死一起复活的时候，他就这个事实就让我告诉我说，是我是不好，我是不配，但是耶稣他已经付了代价，而且是肯定我，我可能还是会继续的，不会那么做的 perfect，还在这个过程当中还在弯弯曲曲，但是我知道活着的不再是我。我很感恩，就是当我看到这些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后面有很多很多属灵的含义。所以我们以前在受浸的时候，我是我了，我以前在受就是在理解受浸的时候被忽略掉的，当神开启我的时候，真的是心里面充满了感恩赞美，感谢主。我们来看第二个，这是在神人鬼面前的一个见证。我们受浸在里面是一组联合，外面是披戴基督。因为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七节他说，你们受浸归入基督的就是披戴基督了。这个披戴就是把基督作为衣服穿上，人从我们身上看到的就不再是我们自己，因着我们和耶稣基督的联合，人看到我们是看到基督耶稣，是以基督的联合，是上向人见证我们归义基督。我们以前可能不好，我们可能就像刚才说，我们可能有人撒谎，有人下贱，有人偷窃，但是旧事已过，我们已成为新造的人，现在活着的就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当我们披戴上耶稣基督的时候，就没有人能够定罪我们了，我们就可以活得尊贵。这个诗篇九十一篇他说，他搭救我，要使我活得尊贵。我们现在的一个新生命是一个很尊贵的生命，因为是耶稣基督用宝血赎出来，一个大金王用宝血赎出来的生命。所以真的是很感恩，我们不要看自己再不好了。然后彼得前书五章八节他有在说，在魔鬼方面他说，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四处寻找可吞吃的人。当我们在受浸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在灵，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属灵的人，我们有灵界，我们也是在向撒旦宣告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不在你的权势之下了，你对我再没有支配权了。我和耶稣基督一起死的时候，我就脱离了你的权势，跟你无关无分了。这是一个很荣耀的一个宣告。所以如果你要，可能我们还可以像耶稣像撒旦夸口说，你下次再喊来吞吃我的时候，你要看清楚，小心会咬断你的牙齿。这个世界现在都很喜欢炫耀，网上面不是说有人说我爸是李刚，我爸是李双江，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新闻。下次那个时候我们读书的是说写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现在是有个好老爸走遍天下都不怕。所以下次当有人，当我们再不好的时候，有人要来攻击我们，觉得我们不配不好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靠主夸口，对不对？我们靠主夸口，我老爸是耶和华。这真的是受浸所见证的是一个荣耀的生命，非常荣耀的生命。第三，我们来看我们在信心接受与主联合的事实。受浸在马可福音十六章十六节的时候，他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所以，受浸 不单单是表明你与主的联合，不单单表明着，如果你没有信心的话，你就是从水里面经过一次你就出来了。但是借着信心做受浸的动作的话，你就归入主的里面，叫主他所有的一切就成为我的，他所做的一切就成为我的。这是一个很一件很伟大的事情，也是一个很奇妙的交换，是我们刚才说的奇异的恩典，神的一切变成我的一切。有想过吗？敢想吗？受浸他外面动作，他外面我们会有，就是说我们下到水里面然后我们出来，但是在里面的信心才是我们最重要的，叫我们得救的。教会在我们教会都有受浸班。为什么会开一个受浸班呢？就是要叫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并叫我们的信心因认识基督耶稣而成长，而长成，应该是而长成，因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我们的信心得以长成，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外面动作表明受浸，我们的人是归入主，里面的受浸的人是接受与主联合的事实，是在信心，使你在信心里行主这一吩咐。所以我们当受浸的时候，我们是在信心里面行，就实在的接触到与主联合的祝福。而且受浸让我们有一个新生的样式，或者说是我们有记号。我们都知道在以弗所书有说，在灵里面属灵是我们的，圣灵是我们的记号，是我们得基业的凭证，对不对？当我们下到水里面，我们埋葬在水里面，又从水里面出来的时候，这一系列的动作就会成为我们向罪死向神活的一个物质世界里的一个明显的记号。我们都知道人是很健忘的，所以当年神和挪亚的时候，记不记得他是以什么为记号？彩虹为记。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是什么为记号？割礼，对不对？他要亚伯拉罕的后裔在出生第八天的时候行割礼，因为神说在那个创世纪的十七章，他有说，他说我的约立在你们的肉体上，要做永远的约。所以新约中神要我们借着受浸归入他，薄饼纪念他，也是要在此常常的提醒我们，我们是有新生的样式，也是初始入生新造的人，属他的人。所以这是一个记号。然后我们来看受浸，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误解。很多人会觉得说，因为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洁净信主以后，我们进了受浸班，然后在众人面前我们得做一个宣告，受浸的那个时候宣告与撒旦脱离了，我要归入主耶稣基督了。很多人就觉得说，受浸就是信耶稣毕业了，对吗？毕业了吗？对不对？我们已经戴学士帽了我们都披上那个袍，然后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也受浸归入主了，毕业了吗？没有毕业哦，这只是我们新生命的开始。我们的生命，我们新生命成圣的路是一生之久。有人也有说这是上天堂的保证。我有见过一个姐妹，她因为她的父亲是在弥留之际，就是最后一差不多最后一分钟啊，牧师为她做的最后的祷告，她就一直很挣扎，他就一直很不确定说他爸爸能不能上天堂。受浸是我们上天堂的保证吗？不是哦。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他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所以人心里相信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我们是因信称义，对不对？因为在刚才我们在读的那一段的时候，就是在马太福音三章十五节的时候，耶稣基督说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当你在看圣经的时候，那个义的下面有个小字，他说或作理。所以就有很多人觉得这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仪式。其实我之前我也会帮他看作是一个仪式。你们不觉得它很像一个婚礼吗？因为对于婚礼来说，婚礼对一个婚姻来说，你的政府认证是最重要的，对不对？婚礼并没有合法的地位。那然后呢，在婚礼的时候呢，你也是在众人面前做这个见证，说我已经嫁人了，我已经娶人了，那些有非分之想的都退去吧也是一种保护，对不对？ 如果我们把它当作一种仪式，你它是一种仪式没错，但是如果你对它的一个只停留在这个仪式上面的话，那真的就很可惜。因为刚才我们在讲它真的是有很多属灵的意义，神借着这件事情真的是给我们，就是叫我们从心里面知道说，我们是从不仅是从外面的动作，也从信心里面知道说，我们是归入耶稣基督了，有许多属灵的含义在里面。下面我们什么人可以受浸呢？其实很简单，就是信而受浸，对不对？只要你信心，有信心就可以受浸。所以在《使徒行传》第八章的时候，当那个腓力在撒玛利亚传道的时候，他到第八章十二节，他有提到，他说以致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洗。所以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你信而受浸。我不会走太快吧 ？OK， 我们下面看一个受浸的方式。在圣经上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有三种受浸的方式。第一个是犹太教的浸，这个浸是在利未记里面多次提到，是一个洁净的祭。比如说像妇女，她有生产或者是经期以后，还有像以色列的男子，他们在就是说他们叫逾越节，重大的节日之前他们的浸。还有就像外邦人，他们要归入犹太教的话，那个浸，那个浸它是一个洁净的浸。那第二种浸就是马太福音在说的约翰所传的，就是悔改的浸。那第三种就是我们今天在说的信主耶稣与他联合的浸，就是这三种浸。那下面我们再看到第二点的时候，就是点水礼、浸水礼。这个其实在教会，在现代的教会有很大很大的争议，到底是点水礼符合圣经原则，还是浸水礼符合圣经原则。其实我们在看到一开始的时候，耶稣是在约旦河里面受浸，对不对？那腓力为那个太监也是在水里面受浸，就是圣经上面记载都是要浸入水中。但是为什么后面会有点水礼呢？就是差不多在主后117年的时候，安提阿教会有个监督，他提出就是受浸的水有使人灵魂得救的能力，有赎罪的功效。你知道他已经把这个你奉这个变成说是他的注重点在这个水里面。因为在那个彼得在使徒行传2章38节的时候，彼得有说，当彼得在耶路撒冷传教的时候，彼得就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因为这句话，所以他们就觉得说这个水有神奇的能力，因为他们受了这个浸，他们就可以罪得赦免。所以就是这样子的异教进来以后呢，好像教会就开始就说是不要给人留下一些敬拜，就是拜偶像的一些事情，所以呢就采用了点水礼。那也有一些就是为了图方便啦，就是有些教会说条件不允许这样子。那很精彩，我在网上面查，这个真的是很多很多，大家就是有很多很多意见对这个浸水礼和点水礼。有人就觉得说，只要教会采取点水礼或者浸水礼的话，这是教会自己的权柄，教会的规矩，尊重教会规矩，尊重教会的权柄。你觉得这个教会这样子你可以领受，你就待下去，不可以领受你可以换一个教会。这是网上面有人在这样说。那还有另外的呢，就是说有一种声音，他说形式不重要，重要的是奉谁的名去受浸，对不对？啊，第三种人他说看条件了，如果有条件的话，当然最好是在可以流动的水里面受浸。但是比如说天气很冷啊，就可以折中一下，或者是比如说对那些年纪大了的人啊，也可以就折中一下。其实当我们在看这三种的时候，你都会觉得还不错嘛，也是有蛮有道理的，对不对？好像有一些特殊情况，我们也遇到过，就是说当你人在弥留之际，真的没有办法去受浸的时候，好像你不落入形式，奉谁的名去传道也真的是很重要，就是说那才是最重要的一点。但是我们来看，就是圣经里面的时候，圣经的原则是怎么样子的？圣经给我们记载，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耶稣和腓力，他都是浸在水里面，而且我们在看到刚才神叫我们借着浸是归入他的死，也是归入他的复活。既然神要用这样子一个视听教义给我们，那么浸就是说你埋入，你要彻底的死， 向着耶稣基督彻底的死，然后你才能够生，对不对？像马丁路德他自己他也说，我们知道现在路德会是用电，是用点水礼，但是马丁路德他自己他说我愿意那些受洗的人照着圣经的本意及所表明的前身进入水中，但是很可惜现在路德会是用点水礼。包括那个属灵前辈那个卡尔文他也是说，施浸是进入，这是古教会所遵循的。像王国显和我们教会，我们都会觉得是进，对不对？完全的前身的进入，因为这代表着我们和耶稣基督一起出死入生，这是点水礼与浸水礼。我们再看婴儿奉献礼，我们教会我不知道有没有婴儿奉献，没有。
曾经做过，我可以等一下解释一下。
现在天主教啊、东正教，包括一些圣公会啊、一些部分的灵恩派，他们会在给婴儿做一个奉献礼。他们觉得说，婴儿这个奉献礼可以使他们得到新生命，洗去原罪。那其实当我们来看圣经原则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马可福音上面说的很清楚，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所以对一个婴儿来说，其实他其实不具备这样子受浸的这样子的意义，因为他的信心，他不是在信心里面受浸。但是也有一些教会，像我之前的教会，我们就会觉得说，婴儿礼的话是父母亲一种向神奉献孩子的一个心意。对，有很多教会是这样子，就是说，就像当初亚伯拉罕和撒拉把那个以撒献给神是这样的心意，这个孩子是属神的，是一个奉献给神的一个心意。好，下面我们来看的就是施洗的人。教会中应该是每个弟兄都可以施浸哦。你们知道保罗是谁给他施浸的吗？保罗，我知道一个答案了，不要说出亚拉利亚，对不对？当保罗在大马士革遇到神的时候，神就使他眼睛看不到了。那后来神就让亚拉利亚来为他祷告，当祷告的时候，使徒行传的时候也在说，亚拉利亚为他祷告以后，扫罗的眼睛上就好像有鳞片掉下来，他就能够看见疑似起来受的死，对不对？那腓力也是有在帮那个太监在手洗，那腓力他是一个什么角色？执事，对不对？耶路撒冷的执事。所以从这些来看，我们可以看得到，在教会中弟兄都可以施浸，但是呢，因着人的软弱，我们一般就会让一些灵命比较成熟的弟兄来施浸。所以当我们在看受浸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看到受浸是主耶稣的吩咐，是神所喜悦的，是披戴上耶稣基督为我们的宝服，灵里面以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生命的一个荣耀的联合，是一个基督徒生命中一个非常庄严荣耀的事。阿们，感谢主。时间还很多。
谢谢静哈，我知道不容易，因为今天下午6点的时候，我问他说：“静，你大概有多少时间的分享？”其实他准备的时间比这个多得多。那为什么我这样子？可是因为我跟他提了一个要求，我说上个礼拜我们讲的这钱财的奉献，后面因为时间的缘故，所以也有一些分享。那么后面这一个礼拜，我也有接到有一些弟兄姊妹的 concern， 就是我自己那一天晚上回去以后，因为我很感谢神，让我没有机会跟春晓说再有点交通，不过我觉得春晓很诚实在主的面前，所以他那个一时刻的一点 hesitate， 他祷告里面有点觉得他有点不平安的时候，我觉得对我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所以我回去我就思想了一下，再重新思想了一下，本来我想打算昨天是礼拜四跟春晓沟通一下，结果教会里面又有事情，所以就这件事情就拖下来了。那在周间有弟兄姊妹也跟我反映，就说这一个题目我们是不是讲的就说不完全有瑕疵， 那我承认，我必须承认。所以在这里我想我就跟静要求说，今天能不能我希望分组，我一定要分组，因为我们如果我们分组里面讨论比较好。可是我想用一点时间把我的缺失，或者我应该在一个教导的上面的我没有把它讲得清楚，或者说我跟平真也讨论过，我们有一些地方讲得不完全，所以我希望用这个时间能够稍微做一点补充。第一个，我以三个问题的形式，发问的形式来澄清一下有些观念。第一个，教会里面或许教会里面需不需要讲十一的奉献？这一个第一个大题目，教会需不需要讲？那么有不同的有一些人的反应说，因为第一个理由说这是旧约的律法。旧约里面叫我们守的就像献祭，旧约说你要献祭，现在我们进入新约时代，所以旧约的律法已经不要守了，不要讲了，不要再做献祭。我想这一个我要澄清一下，我要解释一下，旧约的律法耶稣基督说没有一点一话可以废去，不是说我们今天不讲律法，我们今天律法讲十诫，你要孝顺父母，你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今天我们还是需要强调这个。可是旧约里面的精神讲到我们是要靠我们的行为来做，这个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我们说我们要行，我们靠主的恩典我们可以做得到，我们可以行，所以我们必须靠恩典来成全。所以要不要讲十一奉献，不可以，我们尽量不能够让人感觉说我在 push 你，我在让你靠守一个律法，守一个行为，我非要做，我做不到就被定罪。我觉得这个我们要避免的。那我下面等一下会讲说，那可是我们在站在神的仆人的立场，或者按照圣经的教训来教导人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讲奉献。而且还不止讲十一奉献，就像王国显弟兄讲的说，我们今天新约不讲十一奉，我们讲的是什么？全人的奉献。所以他并不是把十一奉献废去，他是站在旧约的基础上面，要对弟兄姊妹有一个更高的挑战，因为那是神要我们讲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我们不讲，不要讲，因为人不喜欢听，人不喜欢听，人听了觉得你在骂他，你在跟他要钱。可是我想这是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说叫人家拿钱出来是让人的损失，可是神的心意不是这样。神的心意是说我要你来试试我，甚至神那个时候讲我要你蒙福，我事实上要赐福给你。可是当神讲马拉基书说我要你试我的时候，其实神的心意不是心平气和的讲，你如果去读马拉基书，是那些人他们不肯奉献，他们自己有肥牛肥羊，自己住天花板的房屋，他们不肯。所以神到一个地步，神是在怒中告诉他们说，你们怎么这么信不过我，这么长，你们要不然你们来试试，你们应该要试，你们如果真的遵循我的话，你看看我会不会轻抚给你们，就你们这遭家国破家亡这么久，你们还不醒过来，你们难道还不肯试？所以我们如果说不需要讲十一奉献，因为怕人损，让人的得罪人，人不喜欢听，那是错的。我们应该要讲超过十一的奉献，因为那是神要我们蒙福。所以上次平真用的题目是说，我们讲金钱的奉献是要让人得医治，我们得医治是从这一个角度来看。第三个，如果说到如果教会的财务都很健全了，那么我们是不是就不需要再讲十一奉献？因为教会里面很多的，我们弟兄也说，我们教会看起来好像，你看我们建堂，我自己也后面也讲，我想我就说我讲的不够清楚，就说哦，你看我们也没有一直亏，一直鼓吹，可是我们总是够。那现在回头过来讲，这一个说要不要讲十一奉献，同样的一个原则就是说，我们不能站在我的角度来讲，说我的教会够了，我就不讲了，免得人家啰嗦，免得人家讨厌。因为已经够了嘛，你那么贪干什么？还要再要钱进来干什么？完全不是，因为我是神的仆人，神的心意里面要弟兄姊妹通通在里面得恩典、得福气、得释放、得医治，所以不是说教会就代表整个神的国度、神的钱，所有就看在你教会。今天教会里面，神如果借着你这一个团体有多余的钱，刚刚平真讲了，你应该要 往外面送。所以十一的奉献是应该要讲的，可是人的软弱里面，尤其传道人的软弱里面，有时候不敢讲，这是错。另外怕得罪弟兄姊妹，怕弟兄姊妹不喜欢，可是另一方面我们也采取平衡一下，也不要天天讲，那常常讲那个是事实上会真的会让人觉得你一直在 nagging 或者在一种行为上的要求。所以这一方面我想我回答第一个问题，因为这一个我想比较多人 concern 说教会需不需要讲十一奉献，我的简单的答案是要，因为这是主的教训，主的心意是要我们蒙福。可是你怎么讲，多长时间讲，你用什么心态讲，我想很重要，这是第一点。第二个问题我也提了，有些地方我后来想也对有一些弟兄姊妹可能也不公平，或者我这样的提，就是说有些人他真的是在一些十一奉献上面的操练上面，他确实是很多的挣扎，然后他终于试了一次十分之一奉献，结果哇就体会到神给他的恩典。那我上次没有讲得很不妥当，或讲我说我不喜欢，我个人不喜欢常常听到这样的见证，其实不应该，我不应该这样讲。我应该是怎么讲呢，就说其实这一个弟兄或姊妹他有这样的在神的圣灵感动底下，他终于实行了一次的时候，神真的怜悯恩典就让他得到恩典，那他就愿意这样向弟兄姊妹分享说神是信实的，神真的怜悯我，他就让我试了一下，所以我在这一点事上我突破了一点， OK 我也突破。我们应该从这个心意来体会弟兄姊妹的见证啊，而可是这样的见证同样的我们要注意一点，就是说我们如果还是落在我的人为中心的，就是说我给我就已得到，神就得到了，那么我就下一次我愿意再给，那就有一个危险会落入一种投资的一种心态，那这个我们是要避免的，我们真的要避免的。我们应该操练到一个程度，你真的甘心情愿的奉献的时候，那个是不是你的钱呢？神用什么样的方式再来祝福你，那不是说以这样子，所以我好像做一个交换，这个绝对不要。那我确实是看到一些书本或一些见证，整个的常常就是会误导，会给人至少说给人有一种导，就是说你试了一次，那么你应该明年再试，或者在这一方面你也要再试，你把你怎么再试。那我觉得这个心态上都是差一点就差得很远，所以我们这里我就能够稍微解释一点。第三个问题就是说行不出来怎么办，我有十分之一你要我说我也想做啊，可是行不出来怎么办，答案是第一个，没有人能够定罪你，没有人能定罪你。行不出来什么，第一个行不出来，圣灵如果只有圣灵自己在你心里面，而且你不需要被人来定罪，不需要被人，圣灵如果不定罪你，没有人能够定罪你，不需要。因为确实是有很困难，有些人有很多的困难，那因为这个人的信心里面是一个成长，信心是一个成长的脚步，是一个成长的路程。当我们越长大的时候，我们的眼光会转变，因为很多小的时候你叫他把糖果去跟人家 share， 他要死要活，对不对？可是当你长大的时候，你说你把糖给人家，你把你这玩具给人家，你把这个衣服给人家，他可能很乐意。可是我们要相信神难道不顾念我们吗？这个是真的。所以我说我们如果行不出来的时候，圣经也一直说我们要照着我们本心里面心甘情愿的，圣经从来不勉强我们，神也不勉强我们。因为上次平真读了一些经文，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他的，他为什么在乎我们？他在乎我们不是在乎我那个奉献给他的东西，他在乎我的心是不是归在他那里。那我就说我自己在做学生的时候拿奖学金到美国，尤其到美国，在台湾根本没有什么叫做奉献，除了做家教一点点钱，谈不上奉献，没有什么钱。可是到了美国，我读书的时候 最早是我一个人，后来我太太来，我那时候拿学校的奖学金学会付的。很简单，我后来想，那时候是刚刚开始有自己的收入，等于说在台湾也做了一两年事情，那个时候自己觉得十分之一奉献非常的困难，所以因为那时候要存钱，要出国，要买，要结婚，所以那个时候虽然做基督徒很久，没有十分之一奉献，走不上去。到了终于来到美国，自己读书的时候，老婆没有来，自己一个人，哎，觉得我是要试试看，我可以，我应该要做。所以你想想，我一年拿5000块的奖学金，除了学费全免以后，一个月拿多少钱？这个是吧？一点钱，一年5000块，一个月没有到400块，没有到400，应该是多少？400多一点。虽然是困难，可是还勉强实行，勉强有时候不是都到十分之，所以也是这个。那后来等到做事的时候，生孩子的，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就拿5000块做比例好了。等到拿50000块的时候，我觉得相当的困难。为什么？你有 mortgage 要付，你有孩子要养，家里，所以那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跟神请假。我知道你怜悯我，你知道我拿不出来，我每个月已经抠到不得了了，抠，所以没有事，反而比学生的时间时代没有办法奉献十分之一。可是后来神真的是就是恩典，我只能说也没有人叫我，也没有人讲，我们以前在 Y-Corp 聚会也不常讲，就是到一个程度自己发现了，自己每次写支票自己里面会有一个，你说是定罪也好，或者是就说你为什么这么多年了，你以前有做过可以啊，为什么今天你就不肯踏出这一步呢？你那时候做学生，你失业，你找不到工作，8个月找不到工作，你怎么生孩子？孩子都你都拿粮票，像我们生 Cassie 的时候，我拿 food stamp， 那怎么今天有这样的顺利，你为什么不愿意呢？好长的挣扎，好长。可是靠着神的怜悯，当那一步走出去的时候，发现没有那么难呐、真的没有那么难，而且真的就很释放。所以上次平真用的那个题目，金钱的医治，金钱上的医治，我真的体会到那个医治。那从此以后，这个就不再是一个问题。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我上一次可能就是因为没有讲清楚或者没有弄清楚，所以有一些弟兄姊妹很关心这个真理上的教导，所以我今天就用这个再用点时间来补充。简单的讲，我们真的是神的心意都是要我们蒙福，要我们他爱我们，可是他不会要求我们，我也没有办法定罪你，神也不会定罪你，可是神巴不得我们能信得过他，把他应该得的能够给他。而且当然有弟兄讲得更好了，不是说你有一种教导说哦，我今天我拿了一张支票，我就把十分之一分奉献出来，那么剩下十分之九我就开始安排了，我要多度假啊，我要这个那个这个样子，甚至我是个去对。那有人教导说，其实这个态度根本上还是错的，因为你全人是神的，你不能说我十分之一拿出来，这是归到我不管了，我就写了丢进去了，这是守一个规矩。那么剩下十分之九，我爱怎么用我就怎么用，这不是我们神更高的要求的话，你整个人是神的，你连这个十分之一写下去的时候，你都想，如果这个是不是你真的认可的教会，这个不是你真是认可的宣教士，不是神在你心目中感动的一个事工的话，我相信你不要做一个形式上的写一张支票就了事，你必须每一做神的管家，在神面前寻求神啊，我这笔钱是不是我心甘情愿的，我看到你在我心里面有感动，或者我觉得在这个教会里面我可以参与，我这一点点可以让整个教会里面他们的事工能够推展得更好。每一笔是啊，所以甚至有个传道人的太太，她曾经写了一篇见证，她说她以前是每个月写支票，可是她因为支持一些机构，所以她每个月要写7-8张支票，这里30块，那边20块，这边30块。后来她写的烦了，她说以后我就一年写一次，对吧？我就每个月就少写10张。后来她在检讨的时候，她说我一年写一次支票， 跟我一个月写一次支票，他后来他发现，他说我的感觉不一样，因为每个月我写的时候，我的心就挂在他们身上，我就会想到他们。可是当我一年写一次，好像到年底我变成啊，时间到，赶快不寄出去，时间今年不过了，所以我就写。所以当我们每一个人在奉献的心思上面，神要鉴察我们，神要帮助我们能够成长，更合他的心意。好吧，今天我就把这一个补充在这里。我想关于婴儿洗的那个以后我们再提好了，这个比较重要。我想今天我们就分组哈，在我们今天要分组，弟兄姊妹在受浸方面，我相信每一组都有很成熟的同工，所以你们在受浸方面，今天静也讲得非常的清楚了吧，前后都书上的重点都讲了。那么所以盼望大家能够分组的有问题你可以尽量的提，我相信带领的弟兄姊妹都可以帮助大家。